张恩书，咱们交代之。小哥两个，方清凉、肖大勇俩人啊，正在这儿刚刚起床，门口有人敲门。二人急忙打开了门，一看门口站了一人。哎，这人认识，太认识了。谁呀？这个人非是别人，正是之前呢这梁子，就那位，就那个跑过来后头当地的两个捕头，一个是郝进民，一个是孙爱民，大鹏二捕，也就是万县的两个著名的捕头，追的那么一个人。追这个人呢，跑没地儿跑了，才跑到这儿来。跑到这儿来要求呢梁子这儿给个机会，藏一藏，躲一躲，闪一闪。所以梁子出于同情，就让他进了屋了，给藏起来了。于是乎那两位捕头就没有抓到人，最后他得救了。过了这么多天了，这人上门来这儿，来这儿致谢来了。看到了梁子，他非常的高兴，笑盈盈的说：“兄弟，哈哈哈哈，我的好兄弟呀、啊，好兄弟，搁这儿来看你来了，兄弟。”多余的话我不想说，别的话我不想讲，什么你是我的救命之恩，你是我的恩人呐、啊，这些话说来也没什么意思，兄弟，别的话咱就甭说嘞。我的好兄弟，走，我们一块儿去喝上几杯。此时此刻梁子倒乐了，这人挺有意思啊，哎呦，我不过就是救了你一个举手之劳，有什么不得了，有什么了不得的，非常谦虚的乐了，跟他这儿一笑，不至于不至于，大哥，哎呀，那天呢也是凑巧了，大家都是江湖中人，我呢随便是帮了一把，搭了一把而已，您看您这不是客气了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真是救命之恩，兄弟，我不瞒你说，我不是好人，我叫猛子，我姓葛，叫葛大猛，但是江湖上没有知道我姓葛的，也就是你是我的好兄弟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姓葛，叫葛大猛，江湖人称猛子。我说的不是好人，不是在我嘴里说，是在别人嘴里说我不是好人。我这儿我又不能强说自己是好人，所以我跟你说我确实不是好人，至于说我干什么的，你可以去遐想，你想象当中我是干什么的，我就是干什么的了。好人也好，坏人也好，好人坏人都有朋友，有一句古语啊，他说得好，秦桧还有仨好朋友了。你呀、啊，只当我是一坏人了，你看行吗？你拿我就当一坏人，你就是坏人那仨好朋友当中的一个。哇兄弟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哥，那个，我就当我是你朋友了，你看这好吗？好，哈哈哈哈，太好了，走啊，一会儿去吃点饭吧，这个别客气了，都是朋友了，都是好朋友了，一块儿吃点饭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请
好，这是我弟弟。
哎呀，什么弟弟哥哥，只要是你的就是我好朋友，是你的亲戚也好，朋友也好，哥们也好，甭管是谁，就是我的好朋友。这回方清凉回头看看萧大勇，那意思咱们俩跟着吧，多条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。再说了，人家这人挺实诚的，张嘴闭嘴说了我不是什么好人，那么我们一样也不是什么好人呢。所以说我们就这别客气了，跟着一块儿去吃一吃，喝一喝，看一看他们不好不好到哪儿，他们坏能坏到哪儿，能赶上我们这么坏吗？啊，我们什么事儿没做过呀？吃白食，霸王餐，骗老师师母，杨师母都给骗了，所以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人。两个人会意的点点头，这才随同猛子去赴宴了。三个人往前走，当然看这猛子，他呀很熟悉这地形，穿过大街，越过小巷，没有一会儿就来到前边这儿很背景的这么一街道上，有一个酒楼。哎，您别看这酒楼在这地儿是很背景，但是人还是蛮多的，都呼呼隆隆往里边进人呐。四方居，举四方朋友，这酒楼叫四方居，来自酒楼门前，猛子乐了，二位兄弟，我们到了。于是乎，二小随同这个猛子就上了这酒楼。来到酒楼上，转了这么一会儿，哎，转转悠悠，转转悠悠，拐了几个弯，上了二层楼，也是很毕竟这么一个所在。有这么一个包间儿，到这门这儿了，挡着帘儿。师傅，人给您请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快把你尊贵的客人请进来吧。说话之间，二小走进了这个包房，来到包房里头，这会儿一看哟，面前坐一老者，这老者非常的精神，没说是留辫子，怎么说呢，这是明朝人呐，他这是刚往清朝这边过渡啊，他呢可能不是很喜欢清朝，所以没留清朝这辫子，但是他也没敢说是像明朝人那样啊，把自己这儿头发盘起来怎么着怎么着的，怀念明朝也没有。这人呢很古怪的把这头啊剃了，披散着头，一短头，就跟一老华侨似的，你看现在新人那老华侨戴一华侨帽，挺长一头发，跟那女子短头似的，有点这个形象。哎，穿着一身粗布的裤褂，这裤褂啊你也看不出是大清朝的，也看不出是明朝的，都是便装的，算盘疙瘩扣的那种，前大襟的，不是穿大褂长衫，不是那种短衣襟小的半，一身酱紫色的一双靴子，薄底的快靴，长得很帅气，这么一小老头啊，很帅气，能长得筋筋道道的，这鼻子眼睛，哎呦，长得都是那么是位置，在这五官上表现都非常好，花白的头发，花白的眉毛，没胡子，胡子刮一溜净，没说是埋埋汰汰乱七八糟事， 脸上这块很多胡子，没有，很精神。二毛子原番是瑟瑟放光，往这儿一坐，旁边放的是茶水。你这会儿一看不是吗？嚯，这倒有几分精神所在，确实是挺精神。看着好像是不是一般的人，也就是说非池中之物。二小阿良阿勇两个人来到里边，没有打签儿，抱抱拳。按理说清朝人了，要问安的话得打一签儿，给您请干，您吉祥，说这个了。因为老头是这种形象，所以俩人一抱拳，你老人家好。你好你好你好，这是我徒弟，这徒弟叫李道伦。道伦旁边坐着李道伦，穿一长衫，土黄布的大褂，哎，穿着一双靴子。这穿靴子这就能证明这人是功夫人，没穿是洒鞋，怕掉脚啊，那脚老提着这鞋干嘛呀，没这个。所以说呢，穿这长衫显着呢也是非常精神，一看不是吗，也是一个练家子。梁子瞅瞅这个人，二人四目对视。梁子看了看这人，觉悟着这个人也不是说什么泛泛之辈，也确实是有两下。这人微微带笑，他是站身起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兄弟，我们静候多时，二位贵客快快上手落座。二人坐下，这回猛子当是这里边的中间人了，急忙啊给这老者介绍。师傅，跟您说，这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小兄弟。那一天二捕头抓我的时候，是这小兄弟救了我一命，我才没有出事儿。好孩子，好样的，伸出了援手啊。你要是不好好的救他，你要是不好好的安排他，出事的不单单是他呀，不是这臭小子个人呢，我们爷们儿也完了，也得被牵连其中。这个言外之意就是说他们也不是好人呐，怎么这么说话呢？那是肯定的。为什么说他们不是好人？因为之前猛子曾经说过自己不是好人，那他不是好人，他出事了，这人也得出事，那你想他能是好人吗？肯定他也不是好人。所以这个老者他也是直接就说了，我是干什么的，坏人你就别往别地儿寻思了，你就别怀疑了，我肯定是坏人了，这事儿是定下来了，是这意思。所以我这会儿得谢谢二位小兄弟。老先生，您别这么说，这个我们怪不好意思的，这个我们是晚辈，您是长辈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们不好意思啊。哈哈哈哈，江湖辈，绿林无水，肩膀头齐为弟兄，没有所谓，那也不好，我们得跟您叫这是长辈。哎，这不是猛子哥是我们朋友了，猛子哥既然是我们的朋友了，那您就是我们的长辈，您是他的师父，所以更得是我们的长辈，我们得听您的，得尊敬您，没敢说孝敬你，说一下尊敬你，循序渐进吧。现在阿良有一种想法，这伙人是干什么的？
我跟我弟弟，
我们这儿大勇，我们俩就在找谁行谁不行，我们干点什么，老想是做点事儿，可是始终也没有什么事儿可做。前者还说不行，我们开一小饭馆，开一小饭馆行不行？没招没唠，不知道干什么好。来了这么一伙人，挺好的，能不能跟他们干点什么？他想这个呢。这老头乐了，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江湖人生，快手于飞，就是我呀。
哦，您就是江湖道上的快手于飞？
没听说过啊，实际上真没听说过。但是阿良这小子词儿快，就脑瓜快，我真听说过快手于飞，于老，哈哈哈哈，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名儿，而不知道我在哪儿。我不敢说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凤毛麟角，想找我的人很多，能找到的很少很少。
是，
连忙答是。上菜吧，时间不大，菜来了，罗里杯盘摆着满桌，山珍海味是值酒佳肴，竟是一些个好吃的，很多的好吃的。再看快手于飞倒了杯酒，没有站起来，坐着说：“来吧，我们共同举杯，开怀畅饮。”说完了，端起酒杯来，是一饮而尽。于是乎，大家都是跟着一起开喝了。这些人在这儿没提什么，也没说什么，就是喝酒。哇，喝的这叫个高兴，喝的这叫个痛快。喝完了酒，没什么事儿，大家也就散去了。散去之时，大猛子留了一会儿。兄弟，明儿我去找你啊，我去找你，咱们一起玩。哎，好。一呢，是这小孩两个喝了酒了，借着这酒劲；二呢，小孩两个也确实是想了解了解这伙人是干什么的。现在始终这两个人已经不拿自己搁这儿当什么好人了，好人这事儿没了，直接拿自己当坏人了，自己可就是坏人，别的话就甭说了，就是一坏人吧。所以跟着他们知道是一学坏的事儿，也没有所谓了，学坏就是学坏嘛，学坏又能怎么着呢？所以也就点头答应了。好哥，明儿我等着你。说着等着，此时此刻，这快手于飞倒回头看了他们俩一眼，然后呢，也微微的笑了一下。就这样，大家是彼此话别。分手后，小哥俩回到了自己的住处。回到了住处，哥两个能不聊聊这事儿吗？就把今天所发生这事儿聊了一聊，说了一说。哎，说完了，俩人的感觉是一致的，就是说这伙人肯定是江湖中人，能跟他们在一起混也成。您从头听书听到这儿，您知道这俩人原本是好人，只是家里头出了事端，被这个事情逼迫的走到了这一步才跑到这儿来。原本是成都人，后到重庆，重庆又到了这万县，两个孩子说实话也真的不很太容易，在当时想混口饭吃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，所以才导致着这小哥两个到了今天。哥两个这儿一商量，既然是能上他们那儿看看，就能了解了他们究竟是做什么的。那么听这个快手于飞这号就甭说了，你好人，你不是变魔术的，不是变戏法的，你叫什么快手啊？快手于飞，你快什么手？你就是偷东西快呗，抢东西快呗，否则的话你不能叫快手啊。你既然是叫快手了，你就是偷的快，拿的快，抢的快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明明知道他们是坏人，但也是想跟他们参与一下。这一宿两个人也没怎么睡，都在想能不能这是一次机会，能不能这是走向了歧途，走到了终点。事情都是两方面的，也许呢它是个机会，说这是机会，哎，郝龙有一个机会了，这机会到了，这多好啊，到了这个机会，哎，跟着人家混大了，混好了，混着吃喝了，混着钱了，娶了媳妇了，这是个机会。也许跟着他们走到头了，哪一天就被那捕快给抓住了，捕快抓住之后就给压起来，然后开刀问斩了。这也是有的，也是备不住的，也备不住能发生这种事情。所以说这个是两方面看，两方面考虑，不一定从哪方面发生，但是你总要试一试。你不去试怎么知道是好事是坏事？你不去试，你不就这点钱了吗？你还能干什么呢？还是这话，你是能娶上媳妇儿，你是能买上房子。人生苦短呢，漫漫人生路，什么时候能是个头啊？怎么着得有头吧？所以两个人早上起来刷牙洗脸，聊了两句，哥别想了，咱就去吧。兄弟，我也是这么合计的，咱们就直奔这快手于飞，他这老巢，他要带咱们去老巢，到他们家这儿，就是想把咱们收编加入。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他是对咱们有戒心。如果他真是想收编咱们，咱们哥俩也拿这次事儿当一个机会，好吗？好。所以俩人下定了决心，答应要去了。可是早晨挺早呢，不像平时这小哥俩爱睡个早觉，日升三竿才起，得十点多到十一点才起。这没有，挺早呢，外边敲门，兄弟，兄弟，我来了。谁呀？猛子。猛子这儿敲门，这会儿急忙把门打开，大勇说，哟，猛子哥你来了，在里边请吧。不了不了不了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你们哥俩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们都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快走吧，我师父还在等着咱们呢。咱们今天中午是家宴，吃点野味，吃点好吃的，哈哈，家里头咱们有保姆，好家好日子，好吃的，好喝的，好酒的，好菜的，哈哈哈哈，享受人生吧。实际上猛子每一句话都在暗示这小哥俩，就是说跟着我们混肯定有好的吃，有好的喝，你啊就跟着我们没得说。所以这儿小孩两个就跟着这所谓的猛子奔他们老巢而去，穿大街越小巷，走暗处，走黑处，不走亮处。为什么？哪有树荫走哪儿，怕有人看见。走来走去，在前边这山根的底下有这么几间房，就看这猛子用手点指，兄弟们，我们到家了。